咋坐不下四个人？
因为我带着我的女儿呢，所以只能坐三个车。
带着孩子开出租车？
带着孩子开出租，亏你想得出来，哪有妈这么干的？
你好，欢迎来到听他说 FM， 我是雨白，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。你刚刚听到的那段对话来自于周迅主演的一部短片《女儿》，片中讲述了一位单亲妈妈带着自己的女儿开出租车的故事。母女俩在小小的出租车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，各中的酸甜苦辣让许多观众感动到落泪。有人说是曾经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导演西奥多·梅尔菲拍的好，也有人说是周迅演的好，但是最为动人的部分是它源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故事的原型李少云是武汉一名夜班出租车司机，他曾带着女儿在车上度过了900多个不眠之夜。下面我们来听听李少云讲述他自己的故事。
我叫李少云，武汉人。嗯，
是一个单亲妈妈。
对，我女儿说了，我是个单亲妈妈，职业是出租车司机，带着我们家孩子已经开了6年了。开车前做过很多工作，销售、店长、助理。那我们家孩子一直在医院，没人照顾，都是我一个人。坐月子啊，别人说有汤汤水水，那个时候就想吃的饭都很难。那个时候。考虑不到什么心情，只知道哎呀，我现在要工作，要赚钱，孩子这几个月要吃啊。开出租车比较灵活一点啊，就是把驾照学出来之后，就试着尝试了出租车行业嘛。我们家一5个多月，6个月不到。我都是把它放副驾嘛，把奶瓶也带着了，白开水肯定热的冷的都带着了，奶粉子用一个小袋子把它装着。然后有人招手的时候，我就如果是往后面坐，一般我就没坐上，因为他看不到前面，前面因为那小。如果说一旦要往前面坐，我就把窗户摇下来，我就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前面不能坐了，我说我们家孩子放前面的。他说哦没事没事，好了，就算是你怎么把孩子带着呀？我说没办法没办法，生活所逼吧。我说你不介意噻，他说不介意不介意，谁都有孩子，没关系没关系。一下子你快点回去快点回去，把孩子带回去。很多乘客都这样子，你游戏班乘客上来了都是跟他做游戏啊，再把孩子搞到后面跟他玩，他们基本拿点礼物啊，这个给你，送了好多礼物，
这给你。
那个时候带着他就基本上往机场的跑，停下来排队排着我们再去吃盒饭吗？除了吃盒饭基本上没什么开销，又没出去逛街又不买东西。他上厕所还好，有时候说掐不掐得住，掐得住，然后实在掐不住那乘客说哎呀没事你别慌别慌，在这旁边旁边先停一下。1岁多不到2岁，刚刚牙也学语走路的时候，跟我们机场修得蛮好嘛，有了花坛，他妈妈我要下去，我要下去干嘛呀？你等我一下，哈，跑到一花里面，跑过来，妈妈送给你。有时候我忙了不做声，不跟他说话了，他就自己在后面做游戏，自己跟自己讲故事，很听话。然后我就说，哎呀，不能自己一个人说话啊！我说不管怎么样，都可以跟我说。然后现在老师给他评语是小话痨，我说咦，我说你们老师跟你说是话痨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话太多了，那这个怪你噻。小时候是你说要我什么都跟你说话，那我念旧，我天天都想说话呀，那怪我。后来是转的夜班嘛，只要一出来他就，月亮姐姐你好，我一出来了哟，我就跟这样打招呼。
吃饺子，我给你做。
好的。
宝宝给妈妈做。
妈妈，今天好像要下雨了。
那我们现在就去工作，今天过年我们就早点回来吃饺子，好吗？
好的。
女儿这部短片是以一个大年三十的夜晚来结尾的，母女俩计划早点回家吃饺子，不料在这个雨夜，周迅的母亲带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来找她，一家人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团聚了，温馨的场景让人不禁落泪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，李少云和女儿并没有过年过节的概念，大年三十的晚上他们还在跑出租车。
对，我们这年节哪有过年过节，跟平时一样，哪有时过年吃饭还麻烦些，哪有时间在自己在家里做呢，有时间的话多睡一会儿。我们大年三十都是晚上带着他出去，再次出去跑，初二就停一天就回老家给我父亲扫墓嘛，因为那天也是我生日。三岁那年三十的晚上本来说好，哎呀三十的不出车了，初一的陪他啊，要过年了。刚好那天晚上又临时接了电话，对班子说这个车给你开，然后他一听到不行，今天过年过年了，你今天说好了要陪着我的，每年都没有陪我，今天就陪一次不行吗？我说那不行，我车子来了怎么办呢？我说我没有赚钱，不然你也吃什么了是吧。那好吧，含着眼泪好吧，我还是跟你出车吧。跑了36个小时连续跑到初二的，初二的早上才没跑。
不是睡觉吗？
在机场睡了，他基本上在车上睡了，然后我们就基本上在机场排队的时候睡了。没钱的日子，你能想着感觉累吗？那个时候只想着，哎呀，我也挣钱，我也挣钱。我那时候就是孩子生病，突然发烧，经济又紧张。总感觉哈自己拼命的想要多赚点啊，也是忘了吃饭什么，可能就是那个的比较劳累，孩子又比较那个。妈妈，你摸摸，好像又发烧了。我一看，真的就发烧了。那个时候想到，哎呀，能节约着点，回家就跟他冷水用敷毛巾敷一晚上，第二天就好了。一般遇到事情，蒙着头睡一觉，第二天起来就好了。天大的事情，总有解决的办法。最难过的那一年就是出租车那年被别人追了。2017年8月份的时候，一个电瓶车晓得吗，他逆行过来撞了我的车，后来因为当时他受伤了嘛，当时那个人很拽，到医院的时候他要我垫钱，我说我没钱，我去看的时候我说你真的把我害惨了，不管说你开什么车，在机动车上逆行，你说你多危险，你这么要是撞过去了人走了，你说你命不在怎么办，虽然说是保险赔，但是起码我攒着这的钱过后的一些损失我还是垫了呀，孩子本来今天要读书了，一个单亲妈妈攒了个钱都不容易，一下子全部走进去了，我说你叫我怎么办，作为一个女人我一无所有。后来个男的知道，他说来我给钱你过早，你没吃吧，我说我不要你的钱不要吃，只要以后记着别再骑电瓶车到处瞎穿了，他说从今以后打死我都不骑电瓶车了。那天你知道我撞车了以后，车子开就走了以后，这边有个花坛隔离带，我就把我一我就跟他坐在这里，确实有点无助，因为当时发生事情以后，我不知道我的电话打给谁，也不知道去找谁倾诉或者找谁安慰，我的依依怎么办，他说妈妈没事，我说这一下我们该怎么办，我这里上学啊都没办法想了，如果说没有工作怎么办呀，我说我们去长江大桥好不好，去长江大桥干嘛呀，我说我要跳下去，妈妈不能跳，差不多过把小时走吧，我这一回去我有两个手牵手就走回去，回去就睡了一下，跳了一下，我管他，我说睡一下再说吧，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，像这种自己现在过得这么狼狈的情况下跟谁倾诉都不合适，只有自己跟自己了发发牢骚，阿姨就会安慰我，就会抱抱我。我生病了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妈妈，你睡着别动，我来。”他烧壶，用热水壶烧水我喝，然后叫我不起来，找个吸管我吸。
这场事故之后，李少云经历了半年的失业，靠着打散工维持生活。2018年，他重新得到了一份出租车司机的工作，公司为他提供了一个几平方米的单间作为居所，母女终于可以暂时安顿下来。但是李少云的出租车女司机之路也并不是从此就一帆风顺。
封城之前就是停车，因为一个纠纷嘛，前面有一辆车，我现在都停满了，我说我就两分钟买个着。等我跑过来，他说你把我车子停在前面，我说你一喊我就来了，他就开始嚼嚼了半天，拿着这么长一根撬杠，我就跟他说不要打我啊，他说老子叫我打你，没人啊，他一拿刀把我撑在地下打，我肯定护着自己，对不对？他那个时候想跑，我又爬起来，我觉得那好狼狈，我就说我大街上我这么大一个人，被他打到地下去睡着，爬起来我又把他哈着，他又把我打掉，我又把他哈着。旁边的人他说算了，我说是您家的女儿被别人打了，您觉得善良能够让他走吗？后来我就把他拦着，我就站在车前面，那里面我就报警，警察来了。他说你们是私下解决还是怎么样？我说他除非跟我道个歉。那个男的说那不行，我不道歉。警察就说那没办法的，就去所里解决。我说去了那只能这样。后来警察说你的脖子什么？我说他掐的。这个时候我的眼泪那真的那感觉好委屈，那眼泪直流，晓得吧？到所里以后，那个警察是说你就赔他几百块钱，你让他去看个病算了。我的天，我到医院里去，我后面全部都青的，这腿上都是青的，真好疼，第二天我都起不来。我想到我因为我这么多年带着孩子不容易，我想如果把他搞进去了，他可能也家庭也就算了，最后这种孩子怎么办？我想到这些我就算了。还有一次我带着孩子，那个人穿得很笔挺，戴个眼镜，个男的，看得很干净的一个人，当时他也拦车拦不到，因为当时送孩子上幼儿园嘛，我就把他带了。他怎么个？他说这怎么能够带着孩子嘛？我说本来早上送孩子上学的，你看我打的停车牌，说是你拦车，我这礼貌性跟你说一下，顺便把你带去。单亲家庭孩子没用，我说，哎呀，现在单亲家庭多得很，怎么不去死啊？活着干嘛呀？后来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太偏激了，好又好意带你去。我们家孩子看着呀，当时真的是因为孩子，不是因为孩子，我觉得当场我就跟他翻了。我说我凭力气吃饭，不偷不抢，对不对？我说你自己着急，你别人不带你吗？是吧？你拿我出去了，你看我是个女的，是个男的，你肯定不会这么跟别人发脾气。他就看到我是个女的，我说没事，依依没事没事。后来他下车，妈妈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？怎么这么凶啊？我说没事没事，他上班比较着急了，我们能够理解。我还安抚我们家孩子。在路上遇到困难的话，在不理解的乘客的时候，我回家就抱抱孩子，心里就好了。车上的乘客看到我带着孩子开车，就拍了一些小视频呢，就放到网上，得到很多人帮助，我都给孩子留着。因为你开出租车也不知道哪天发生什么事情，孩子以后还读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这些费用不是说哎呀别人帮助了你就会大手大脚，肯定不行啊。我说你们千万不要离开我的微信，不打扰你们，我也平时也不会去联系你们，只要你们在我微信里面留着，见证孩子长大以后让他回报。疫情当中他们媒体就说有两位明星想帮助你，我说啊，明星？我说不会吧，我说我这么一些小视频，那当时觉得真的不可思议。我说那行吧，那你把我的电话给他们吧。我觉得有点不相信，哎，那个人嘛，是吧？碰到大明星，那心里多少总有一点那种激动感觉，对不对？后来真的加了我，杨德西当时说：“哎呀，我们想帮助你，对孩子寄了一大堆吃的、用的，每个月资助依依呢1000块钱。”后来就姚晨也加了嘛，直接就打了一笔款子给我来了。都有联系，都放在这里。我说等孩子考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再去见你们。现在依依已经上小学1年级了，一天天的过吧。我觉得我们可以 狼狈一点，可以苦一点，但是他的心是向善良的。
我想借助这次机会感谢那些曾经帮助我的人，让他们放心，我把孩子一定会培养长大。其实说实话，这是靠大家才能说让孩子成长到今天，靠我一个人可能走不到今天，真的。
采访结束时，李少云告诉我，出租车公司即将要搬走，他们得重新找一个住的地方。生活虽然还是没能安稳，但至少一天天的过得踏实。最后依依想唱一首歌送给我们的听众，他说要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叔叔阿姨们。
你是我的天使，一路治愈我，无论岁月变坏，爱你想唱歌，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又刺激，谢谢你，感激有你，世界更美丽。我要谢谢你，因为有你，爱藏在心里。谢谢你，感激有你，大幸福传递。
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《听他说 FM》，我是主播雨白。我们采用声音纪录片的形式为大家提供一个倾听和倾诉的平台。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，请跟我们联系。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，每个故事都有回应。